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5周岁，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8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无穷，而且我们全家人都受益匪浅，就连亲朋好友、街坊四邻都跟着沾光。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我身边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我同事明真相得福报的故事。我有一个同事叫李冬梅，化名，他和我一起搞环卫、扫马路，每天骑着一辆三轮车，手里拿着扫把、铁锹，把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经常有大货车拉煤，把煤烟、煤块撒得满马路都是。那时我们都用电话座机，我们的领导就打电话专找我和另外一个法轮大法同修义务加班，因为领导知道只有我俩能这样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地付出，我们就按师尊说的做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但别人让加班就不愿意干，跟领导要加班费，弄得领导很头痛。领导说，人家两人加多少次班，人家不多言不多语，从来都没拒绝过，只不过不听国家话，不让练还练。当时我们的这位同事李冬梅也在场，冬梅说，人家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哪点不好？再说了，要不是练法轮功，你能指使得动他们吗？你也不仔细思考思考。面对冬梅的仗义直言，领导无语了。可喜的是，冬梅就因为为大法说了公道话，就得到了很大的福报。我们单位每年都有免费体检，2013年冬梅被查出了肺癌，肿瘤医院几个大医院检查都确诊为癌症，而且很严重。冬梅当时已经绝望了，因为她离异两次，身边只有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孩子只有20岁。冬梅割舍不下亲情，到处找我，但因为我是属于被迫害之列的，当时为了躲避中共的绑架和迫害，正在流离失所之中。冬梅找到我儿子说，你告诉我你妈到底在哪儿，再让我最后见她一眼吧，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没多长时间了，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儿子跟我说了实情，我就约冬梅到我独居的地方， 给他一本转法轮和师父教功讲法磁带，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并教会了他五套功法。我还告诉冬梅，他曾为维护大法说了公道话，这是大善之举。他和儿子也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好人一定有好报的。冬梅和儿子还经常看《大法真相》册子，明白了真相。我对他们说，只要你真正信师信法，师父一定会保护你的。但是千万别忘了时时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和我相处20多年了，在大法中也受益良多，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冬梅听了我的话后，就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奇迹出现了，他的肺癌症状真的就不翼而飞了。与此同时，他儿子也找了份好工作，每月挣20000多元的工资。这娘俩真是在大法中受益匪浅啊。和冬梅一起查出肝癌的还有一位男同事，这个男同事病情越来越重，现在已经离世10多年了。相比之下，冬梅到现在还健在，有时还爬到凤凰岭山顶去背水，身体可好了。接下来说说发生在我亲家公身上的奇迹。我女儿1998年没结婚，在家就和我一起修炼。那时我家10多口人都在修炼大法，女儿谈的男朋友的父母也随之走入大法修炼，所以我们两家其乐融融。1999年，江泽民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由于女婿的哥哥是派出所警察，在压力下，他父母，也就是我的亲家公和亲家母，为保大儿子的饭碗，就被迫违心放弃了修炼，也签字保证不练了，放弃了信仰，过起了常人的生活。但亲家公不练了，病业自然也就回到他的身上。5年前，亲家公觉得身体不适，尿急尿频，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女儿女婿去医院探望，给了他1000元钱。我和他交谈时说，得了癌症是不会轻易好的，您住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见好转，大法这么好，这么神奇，你怎么不为自己着想，不为自己健康负责呢？回家继续学法练功吧。也许是我的善念打动了亲家公，他还真的出院回家开始学法练功了。结果奇迹出现了，他好了。到今年已经6年过去了，经常看他在外面溜达，状态还不错。这是大法创造的另一个奇迹。在过去几年的中共病毒瘟疫期间，我家就是个避风港，我的儿媳妇全家及她父母都跟着受益了。疫情期间，我的亲家母带着我的孙女躲在我家，天天听师父讲法录音，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他们都得了福报，没有被中共病毒所困扰。朋友，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只要您能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踏踏实实做个好人，按照真善人理念做人，您一定会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是一个党性坚强的老党员，但是在他生命绝望时，展现在他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在神佛的修炼之中。这铁一般的事实推倒了他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我从小身体就很差，17岁那年，我的左手指尖长了医生都没有见过的线状瘤，就像一根8-9寸长的粗棉线，线头有鸡胆大，阴绿阴绿的，整条手臂红肿，五指肿得不能屈伸，手臂手腕前胸后背剧烈疼痛，疼得我咬破了嘴唇和舌尖在床上打滚，痛昏死过去好几次。在朋友的捐助下到医院切除腺瘤，这瘤切除后要打3针青霉素，每针要2担谷子，也是朋友花了2担谷子和医院协商给我打了2针青霉素才把瘤解决了。我18岁那年已经是病魔缠身，胃肠经常痛，解不出大便，风湿痛等，患了疟疾昏迷了3天3夜，就被停放在地板上等着入土了。后来偶遇一个道人才把我救了过来，然而病痛的折磨仍然紧紧地纠缠着我。参加工作后，我常常带着病工作，工作忙起来人不舒服也顾不上去医院，只得随便吃点药对付对付。病发作挺严重的时候，离家只有几步路都走不回去，不得不进医院小住几日，稍好一点就赶快出院，总是以工作为重。退休后，我频繁地到各医院就诊，中西药治疗、气功锻炼都尝试过，听说哪门气功好，就千方百计去寻求习练。为了寻到恢复健康的灵丹妙药，我不远千里寻名师找针法，结果毫无所获，花了不少钱，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1994年，64岁的我身体彻底垮了，病痛频繁发作，没有一天安宁。肚子痛时满腹剧痛，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痛。大冬天疼得汗如雨下，内衣内裤都湿透了。打一般的止痛针已经不解决问题了。住院时经医院批准打杜冷丁。开头几天上下午都打，第二年到医学院全面检查，查出糜烂性胃炎、急性肠胃炎、胆囊炎、胰腺炎、颈椎、腰椎骨质增生等等，在医学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每天输液，只能喝点像米汤一样的稀粥。出院回家，我拖了人行，原本130斤的体重只剩70多斤。老熟人、老门卫看见我就像看陌生人一样。回家后一天必须按时服4次药，否则病就发作，一发作直痛的在床上打滚，少服1次药更是不可能的。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我身体极度虚弱，上门来关心的人介绍多种气功叫我练，气功、太极拳、医药，凡是能治病的方法我都不放弃，可是没有哪一样有效果，我觉得前途无望，看样子只有等死了。 1996年，有位朋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限定看7天还给他。一看，原来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功法，就是信佛信神的。我心里想，这不是与无神论背道而驰吗？而我从十几岁就是共产党员，是党性原则很强的绝对无神论者。在中共的掌心里活着的我清楚地知道，思想意识只要有丝毫与中共对立的地方都可能挨整。无神论的观念和对中共的恐惧，让我书看了2讲就不敢再看下去了。书还给人家后，觉得书中讲的有道理，对以前吃的苦、生病的原因似乎有些明白，心灵受到了启悟，但又说不清楚，就还想看书。于是就到女儿家去叫她给我买。去的路上，我眼前突然看见黑白的旋转物跟着我，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当时只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特别的是，这法轮跟着我，我这虚弱的病体走起路来一下就变得轻松了。从此我就更想买到这本书，可我在本市找遍了也没买到，正在发愁。听说法轮功要办学习班，我激动地问，我可不可以参加，交多少钱？那人说，谁都可以参加，分文不要。我说，是不是搞错了？别的功法收费越来越高，法轮功怎么不收费呢？我心中暗自高兴，这回可能真的找到高功夫、高品德的师傅了。我喜滋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丈夫。6月21号，法轮功果真在本市一所学校开办8天学习班。第一天开班，可以容纳300多人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时值6月，人们热得吹电风扇。我因为怕冷，穿着厚厚的冬衣还不敢进场。丈夫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里面穿毛衣，外面穿他的衬衣，这样就不至于显得异样。另外还带了一件呢子大衣，预备冷的时候随时披上，再找个吹不着电风扇的地方坐。当我一进场，就看见几个县一级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我熟悉的人。他们很热情地拉着我和他们一块儿在硬座椅上坐了下来，头上还悬着电扇呢。我犹豫着不好推脱，只好坐下去。学练第5套功法要打坐，他们又叫我坐在前面的地上。因为我的颈椎、腰椎骨质增生隆起了2个包块，脖子长期发僵，不能自然转动，头不能低，腰不能弯，不能坐硬座，坐也不能持久。可是这一天在学习班里，我竟然在硬座椅上坐了2个小时。学练进攻时，我还坐在地上没有一点事儿。回家后我很惊奇，坐了这么长时间，腰不酸，腿不疼，不感觉冷。带去的呢子大衣根本用不着穿，长期发僵的脖子能轻松地转动，人特别精神，看书看到很晚都不困。丈夫说，你还没试呢，我可担心你受不了了，在窗外看了你好几次，托人转告你把衣服穿上，少坐会儿。他们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听大法师父讲法的第1堂课，我眼睛睁不开，一直打瞌睡，但师父讲的法我每句都听得很清楚。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是大法师父在为学员调整大脑时的一种状态。因为我长期打止痛针、打杜冷丁，大脑受到损害，记忆力大大减退，到医院取药，到附近买菜，钱给了，东西却忘了拿回来。经过大法师父调理后，我的记忆力很快就恢复了，能看书了，还能背书。进班第2天，听完课身体很轻松，一切良好。第3天，我回家感觉很饿，想吃东西。丈夫叫我少吃一点清稀饭，我吃了稀饭仍然饿，就用开水泡了一碗冷干饭吃。 几个月来只能喝流汁的我，第一次吃了干饭，吃过以后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要命的肚子疼也没有发生，我就试着停了一次药，身体也没有异常。第四天我想停药，因为我觉得身体已经恢复正常，用不着吃药。我丈夫不同意，他说好不了那么快，要么就少吃两次看看。第五天我就停药了，从那天起直到十多年过去了，我没再吃一粒药。如今我80岁了，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在8天的学习班里，看录像，聆听李洪志师傅传功讲法，学练5套功法，每一天都是我生命的奇迹。我这个等死的人竟然修炼法轮功，生命得救了。修炼大法受益，让我想起这几年在各个医院碰到的那些和我一样百病缠身，在悲哀绝望中挣扎求生的人。所以我决心弘扬大法，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四方。我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们一块自发自费弘法，奔走于各县区乡镇工厂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有我们弘法交功的场所。得法修炼的人越来越多，身体康复的神奇事迹很多很多。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国再次出现了令人恐怖的整人运动。中共胁迫全民参与，人人表态，有单位的、是党员干部的，没有含糊，都得面对。就连孩子都知道，谁再公开说法轮功好，谁就要遭迫害。看到那么多法轮功的同修被抓、被关、被劳教、被判刑迫害，我寝食难安，心痛得仿佛碎了。他们个个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啊。想起以前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我总是冲锋在前，看见整人太过分了、太凶了，于心不忍的我，那时只会暗自偷偷流泪。但是想到对党要绝对忠诚，于是就用党性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泯灭自身善良的本性，去服从假、恶、暴的党性。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这次中共迫害法轮功，使我醒悟了。我这个党员自认为无神论绝对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在我生命绝望时展现在我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佛法修炼。事实，铁的事实，推倒了我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现在我不能为了党性出卖自己的良知，换取暂时的安全，求得苟活。修炼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依照真善忍修炼更没有错。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特别是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更使我从理性上深刻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毅然退出了中共邪教组织，解脱了几十年来操控囚禁我的党性枷锁。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教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活了大半辈子的我，这才明白人该怎样活着。听众朋友，如果神传文化创立了中华5000文明， 那么共产党所灌输的无神论却中断破坏了这珍贵的人类遗产，使无数中国人受到非人性的改造。今天故事的主角大半生的经历与反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共邪党针对法轮佛法的这场迫害中，世人的态度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得到的福祸的不同。那些支持大法、善待大法弟子的好人，在不知不觉中改善了人生际遇，而那些跟随恶党污蔑大法的人，却都在不同的恶报中偿还恶业。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个真实故事。先说说撕真相标语的村长遭恶报的故事。刁庆民是我村的村长，当他看到本村电线杆上贴有大法真相标语时，他就带着气愤一把撕了下来。路过的大法弟子看到了，就好心劝善，告诉他法轮功教人向善，使人道德回升，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是没等大法弟子说完，刁庆民就气急败坏地说，有什么报应啊，我就不信这个，让他来报应我吧。这事过去不久，刁庆民家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先是他儿子的手不知道怎么碰的，很长时间都好不了。接着刁庆民自己的腿也出了毛病，从此干不了重活。随之而来的是刁庆民的老伴患有慢性病，老是住院。再后来刁庆民的儿子进了监狱。刁庆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前挺好的日子就这样变得越来越艰难。刁庆民和老伴带着一个智障的孙子，两个孙女，全靠儿媳妇出去干点零活度日。刁庆民的儿子出狱后，家里已经欠了很多债，每年挣的钱还不够还债的。这确实让我们看到撕毁真相标语，拒绝听真相，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多大的灾难啊。下面我再给大家讲讲一对明真相的夫妻得福报的故事。我的一个朋友叫郑翔，他年轻时自己有个小加工厂，但是他性格比较懒散，不爱干受累的活，慢慢小厂子倒闭了，就没事做，闲在家了。郑翔的妻子李云也没有过多的指责他，夫妻二人就这样过着悠闲清贫的日子。我和郑翔熟识是在2004年左右，我第一次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他就表达了深深的认同。后来郑翔还看了好几本大法书。当时全球华人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刚刚涌起，郑翔就和我一起用真名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郑祥不但支持大法，他自己遇到矛盾，总是想起我跟他说的大法法理中教的向内找。他跟我说过几次向内找化解矛盾的经历，我作为大法弟子也感觉挺佩服他的。我和李云接触较少，他对大法的认同几乎全受丈夫郑祥的影响。李云虽然没有更多接触大法，但他却非常支持大法，并敢于为大法说公道话。一次我们那里发生了一起大的火灾，可以断定是人为所致。李云在工厂上班，一个工友说这火应该是法轮功学员放的。李云反驳他说，练法轮功的都是有信仰的，不会干这种事。郑祥和李云夫妇对大法的正面态度也为他们带来了善报。2010年前后，两人40多岁的时候，他们的福报接踵而至。那时监控行业方兴未艾，监控设备的安装工序还比较复杂，一向懒散的郑祥竟然学会了这个技术，而且越干越好。现在我们方圆百里之内的店铺、企业等有安监控的都找他。李云本来就爱研究美食，听到邻村有办月嫂培训班的就去了。当时他就是想多学点厨艺，没想到一学就是优秀学员，后来就真的做了月嫂，最后做到了金牌月嫂，月薪10000多。但他现在很少接单了，因为他家现在生活富裕，真是要什么有什么。郑祥自己一人就挣得很多，哪里还用他出去受累呢？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郑祥家串门，每每看到夫妻二人住着全村最好的房子，过着富足无忧的生活，心中都会升起欣慰和感慨。他们都是因为支持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才有此福报啊！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 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她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楹》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她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地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她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 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抵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跟大家讲几个古代的小故事。厚道待人才能长久。春秋战国时期，梁国有件难以判断的疑案，狱吏们一半人认为应当治罪，另一半人认为应当赦免，梁王也犹豫未决。 因为听说陶地的诸公有奇志，就招来诸公问他：“您觉得应该怎样判这个案子呢？”诸公说：“微臣我是鄙陋无知的平民，不知怎样断案。虽是这样，我家里有两块白色的玉璧，颜色相同，直径相同，光泽相同。然而一块价值千金，一块价值500斤。”梁王问：“直径色泽毫无差别，一块值千金，一块值500斤，为什么？”诸公说：“从侧面看，一块比另一块厚1倍，所以价值千金。”梁王听了恍然大悟，说：“对啊。”于是后代百姓对可判罪可不判罪的案子就不判罪，对可赏可不赏的人则给予赏赐，从此梁国上下都大为高兴。宽待他人，敌人投降。据正史《三国志》记载，5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袁绍，袁绍抛弃了军队渡河逃走。曹操接受了袁绍遗弃的图书、珍宝、马车等战利品，从中发现了一些书信，是曹操在许下河军中的属下与袁绍暗中通信的书信。那曹操是怎么做的呢？曹操下令把这些书信都烧掉了。曹操的随从问：“您为什么不按照信件逐一点清核对姓名，收拾处死这些吃里扒外的人呢？”曹操说：“当时袁绍太强大，我自己都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呢？”人们听说连这样的事曹操都容得下，都不追究，很多人被感动了，冀州各郡甚至有整个城的人都向曹操投降的。其实人们只知道身在曹营心在汉是赞美徐庶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想想，能容得下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当权者，恐怕也只有曹操等少数人吧。再来讲一个以德报怨感化邻国的故事。梁国有个叫宋咎的人，曾做过边境的县令，这个县和楚国相邻界，梁国的边境的兵营和楚国的边境的兵营都种瓜，种瓜的方法却不同。梁国士兵勤劳，经常浇灌他们的瓜田，所以瓜长得好。楚国士兵懒惰，很少浇灌他们的瓜田，所以瓜长得差。楚国县令因为梁国的瓜好，愤怒地责备楚国士兵把瓜种得那么差。楚国士兵心里厌恶梁国士兵瓜种得比自己好，就在夜里偷偷去翻动梁国的瓜，所以梁国的瓜总有枯死的。梁国士兵发觉了这件事，于是请求县尉，也想偷偷翻动楚营的瓜来报复。县尉拿这件事向宋咎请示，宋咎说：“不好，这怎么行呢？结下怨仇是招祸呀，人家使坏你也跟着使坏，怎么心胸狭小的这样厉害？要是让我教给你办法，一定要每晚都派人过去，偷偷地为楚国兵营在夜里好好地浇灌他们的瓜田，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国士兵就在每天夜里偷偷地去浇灌楚国兵营的瓜田。楚国士兵早晨去瓜田巡视，发现都已经浇过水了，瓜一天比一天长得好了。楚国士兵感到奇怪，就注意查看，才知道是梁国士兵浇的。楚国县令听说了此事，很高兴，于是详细地报告给楚王。 楚王听了，因羞惭而脸红，告诉主管官吏说，调查那些到人家瓜田里捣乱的人，莫非还有其他罪过吗？这是梁国人在暗中责备我们呀。于是拿出丰厚的礼物向宋咎表示歉意，并请求与梁王结交。楚王时常称赞梁王，认为梁王守信用，所以说梁楚两国的交好是从宋咎开始的。古语说转败为胜，因祸得福，老子认为应该报怨以德，就是说的这类事情呀。别人做了不善的事，哪里值得效仿呢？小事上不贪婪，当官必定清廉。南北朝时的南朝齐有个叫甄宾的人，有德有才，他曾用一束苎麻到荆州长沙西库做抵押，换了一些钱用。后来拿钱去赎苎麻，回来后在麻里发现用一条手巾包着的五两金子。甄宾将金子送还西库，管理西库的和尚大惊，说近来有人用金子抵押换钱，因为匆忙没有记清放到什么地方了，施主拾到后还能送还，这恐怕是从古到今都没有的事情。和尚特意将一半金子给他作为酬谢，两个人推辞往复了十多次，甄宾坚决不肯接受。和尚称赞他是拾金不昧的君子。后来甄宾被任命为郫县县令，将要去上任之前去向皇帝辞行，同时去辞行的一共有五位官员。皇帝告诫一定要注意保持廉洁，唯独对甄宾说，你昔日有还金的美名，所以对你就不用嘱咐这些话了。再讲个宋景公延寿的故事。延寿天福是每个人的愿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吗？古人是怎样延长寿命的呢？春秋时期，宋国的宋景公当国王时，出现了荧惑在心的星象变化。宋景公敬畏上天，心内惧怕，招来子伟问：荧惑在心的星象是代表什么呢？子伟说：荧惑是代表天谴，灾祸会应在宋国君主身上。虽然是这样，可以把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宋景公说，宰相是治国的人才，转移到他身上他就会死掉，不行，寡人我请求自己担当。子伟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说，百姓都死光了，我做国王有什么用，宁愿我自己一个人死掉算了。子伟说，可以转移到来年庄稼的收成上。宋景公说，来年庄稼收成不好，百姓必然饿死，为了君主的私欲而杀掉自己的百姓而自保苟活，谁会把我当君主看待呢？寡人的命固然要走到尽头了，你不要再说了。子伟下拜说，微臣我斗胆祝贺大王您，上天处于高处而能听到下面的声音，大王您有三次仁慈的言论，上天必定赏赐您三次，今夜星象必定会迁移三次，大王您的寿命会延长21岁。当夜星象果然迁移了三次，就像子伟说的那样。星象代表着天象变化，对应着人的祸福，然而人的祸福又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一个人选择善，就会导致自己的命运向好的方向变化，延长寿命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